好，各位吉祥如意。在别的之前，先请允许随喜大家的功德，因为大家好不容易从很远的地方来，远道而来。事实上，法是属于这个真理，是属于一直与世共存的。实际上，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仅仅只是树叶，只是一个树叶，实际上都已经有法在现身。比如它是属于这个刚刚发出来的芽，是很小的，很嫩的叶，但是慢慢长大，最后呢会变成了老叶，然后这个堕落。实际上只是一片树叶也已经教我们法了，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看得见。因此事实上法呀，在每个地方都有，并不仅仅只是在泰国，并不是说是在龙坡这里。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佛教的教导的实质，我们就能够提升上来。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这个教导的这个实质，我们就会这个不停的试对试错，以为说啊，这样修行，这样做才称之为佛教徒。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佛教最重要的关键，曾经有人这个请教过佛陀，说如果要总结，把所有的教导，把佛教所有的教导用一句话总结，可以做得到吗？他说所有的教导把它总结成一句话也可以做得到，说所有的一切不值得去执着抓取。如果我们去执着去抓取什么，我们的心就会产生了苦。比如我们有家庭，我们这个既有爱又担心啊，又会这个紧抓不放。再比如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不见了，不愿意回家，我们的心就有苦了。但是如果是别的孩子，那我们就没什么感觉，我们不认识的之类的，我们没感觉了。在我们爱的人死去了，我们会很痛苦，我们很郁闷，很悲伤。别的人呢，比如我们读新闻，或者是我们看，对吗？有没有那个电视吗？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看电视了吧。有这个新闻，这个人死，那个人死，那个人死，这个国家发生战争，那个国家发生战争，有人死10个人、20个人之类的。我们听到这样的新闻，我们的心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没有跟他们有任何的这个关联，所以我们的心就没有苦。我们有房子，对吗？我们爱我们的家，爱我们的房子啊，这是我的房子。一旦我们的房子旧了，一旦我们的房子这个坏了，我们就很郁闷了，因为我们执着说这是我们的房子。但是比如说我们到这个酒店里面来，这个房间这个水不流了，我们就只是换房子房间就可以了，我们不会痛苦。因此什么东西我们执着，我们执着什么，我们就会因为什么而苦。佛教啊，教我们直接去追求的是离苦，然后苦彻底的止息。有两个，第一个是离苦，第二个是来到苦的彻底止息。要想这个灭苦，要想能够离苦，我们必须要这个不要对所有的事物有执着跟抓取，所以他才会教导说，所有的境界，所有的诸法不值得执着抓取，因为每次执着，每次都会苦。那修行呢？在佛教，并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为了非常重要的，就在于怎么做，我们可以不苦。重点在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说我们苦是因为我们去执着去抓取， 要想不苦啊，必须不执着不抓取。这个要说不执着不抓取，谁都可以说，谁都会说，但是并不是真的能做得到。嘴巴说不执着不抓取，比如说哎呀，我现在不执着，包括自己都不执着了。谁要批评要骂没有关系，谁表扬也没感觉，因为不执着了。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突然之间有个人来骂我们，这个本来说是不执着不抓取的心就开始能够生气了，开始暴跳如雷了。之前呢非常很久以前，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年纪大的话还能赶得上。在曼谷啊，有一位高僧大德叫做这个焦坤五巴利长老。这个焦坤五巴利长老，他是这个阿伽曼尊者的这条体系里面的这个高僧大德，他是在曼谷的这个一个寺庙，然后有一个这个女众，然后类似于就是家里面很有地位的一个女众，他外面跟他说：“哎呀，我现在这个不再执着了，他已经没有生气了的。”这么说了之后，如果不是三国的阿拉。不是三国的阿拉汉神者，就是四国的阿罗汉，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他说他不执着了，他没有生气了，没有嗔心了，他直接骂了你这个王八蛋。这个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个大嘴王八蛋，就是他直接骂了，一骂的在很多人面前骂的，然后那个他没有执着没有嗔心的那个人开始生气了，然后这个马上起身了，什么出家师父这个居然骂他，就类似于就那个语言不礼貌，生气了，然后这个离开了寺庙，他也不说什么。好几天过去了，他的意思，哎，这生气了呀，所以就回来求忏悔。因此所谓的不执着不抓取啊，并不是轻易的，说起来是很轻松的，但是很难做到。我们要想不执着不抓取，除非我们看到说那个事物给我们带来苦、哦、比如如果我们看到说我们有房子我们也有负担了，比如说去租别人的房子，一旦房子坏掉了重新换地方租就完了，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房子呢，这个水灾啊然后火灾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逃不掉啊，因为那是我的。如果我们的觉醒跟智慧足够的犀利，就会看到有房子也苦呀，有车也苦呀，有的人即便是自己的父亲母亲老了之后也从来没有给他洗过一次澡了，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洗手洗脚从来没有做过，但是买了一辆新的汽车，早上也洗晚上也洗，怕那个灰粘在上面，哎呀有汽车就有了负担了，看到了吗，就有了负担起来了，有孩子也有负担，有吗，有孩子有负担吗，还说有孩子了之后没感觉，然后心是中立的，是生还是死呢，随他去吧，那全都有负担哦。如果我们看到苦，我们看到说所有的一切啊，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它本身是无常的，是被逼迫着要消融的现象，是不处在我们的控制掌控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这么照见，我们才能够不再有执着跟抓取，也就是必须要看到苦，看到它没有任何的实质，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才能够放得下它。仅仅只是说，哎呀，不执着，不执着，这个也不执着，那个也不执着，很快就开始打架了。因为只是嘴巴不执着，但是心在执着。我们的心执着，是因为我们这个有错误的这个观念，因为我们有看到真相，说所有的一切啊，不值得去执着跟抓取。为什么才不值得不抓取？不值得抓取呢？什么时候执着就什么时候苦啊？我们试着去观察我们自己嘛。比如说，我们有新买了一件新的衣服，这个本来这个价格很贵，然后这个穿很好。我们走到这个马路边上的时候，谁这个，然后这个。碰到一下我们就会害怕把我们的衣服弄脏了，有漂亮的衣服贵的衣服也苦呀，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说这个衣服啊也是很正常的呀，到了某一天它必然会这个破掉，或者是坏掉，或者是脏掉。如果我们这么照见，我们在我们的衣服漂亮的衣服买的很贵的衣服，然后坏了破了，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正常，这个称之为我们这个已经了解它的正常，它的常态，正常常态就是法。如果我们明白法，我们就不再有执着跟抓取。要想明白法，也就是要看到所有的一切啊，不是无常苦无我的。那怎么做才能够看得到说所有的一切啊，无论是整个世界还是整个宇宙的无常苦无我呢？佛陀他也有教这个修行的原则，真的可以让我们看到真相，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不值得执着抓取。如果我们修行呢，我们抵达了这个真相，说所有的一切都不值得执着抓取，我们不需要去这个想，不需要思维，心是自己主动不执着抓取，因为已经有智慧，很犀利的智慧，知道说所有的一切不值得执着，因为执着不了，执着了之后他也不会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也只是暂时的跟我们在一起，很快他也会离开。佛陀他也教导了这个重点是引导我们可以那个摆脱执着跟抓取，直到最后彻底的弃入离苦。他教导的这个核心的教导，这个称之为四念处。他说四念处是唯一的一条路，是首席路，是为了纯净污染解脱自在的唯一的一条路。因此我们真要多多的去学的，多多的去提升的，也就是去学习这个四念处。这个四念处啊，它是属于这个很多人不太说到的，大部分是说这个那个，但是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导致我们真的可以离苦的这个重点。我们要学习，能够学习四念处，首先呢我们必须这个心要这个有这个斗志，必须要有这个斗志的心，只要还有烦恼习气在，我们就不会放弃修行。只要善法，也就是戒定慧，我们的戒定慧依然不圆满，我们就不会放弃修行。有这个战斗的这个心，这个称斗志昂扬的心，这个称之为这个正精进。中泰国人翻译为正确的精进，精进啊，事实上并不是指勤奋，并不仅仅只限于勤奋。这个精进实际上它是这个是指这个胆子大，比如这个勇士，那些这个斗士，他是属于这种勇士。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要这个把自己的心唤醒，让他这个斗志昂扬，非常坚强的去战斗，要去这个最后要一定要战胜烦恼习气，必须要很坚强强大去提升善法，要最后能够提升善法到圆满的程度。但是一般的人呢，他们爱自己，他们非常爱自己，就会犹豫不决，比如说要去打坐，要去进行，害怕困难；要去修行，也会害怕困难。这个称之为心比较脆弱，没有正确的精进了，有的仅仅只是灰心气馁。但怎么做我们才可以有精进起来呢？我们仰赖于信仰。必须要有信仰，信仰、精进、觉性、禅定、智慧，就可以这么来了。因此起步的阶段我们必须要有信仰升起。这个但是凡夫的信仰呢，依然是属于颠三倒四的，今天信仰明天又不信仰了。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训练我们自己的心，让他有这个稳，对于佛陀佛法圣僧有精进的信仰，稳固的信仰。怎么做才可以有信仰呢？我们必须要学习，我们试着来学习每一位他的传记，他们全都是一路这个战斗过来的。他在变成纯净无染解脱自在的人之前，他也跟我们一样是有烦恼习气的人，但是他们训练自己是不气馁的，很信义坚决的，全力以赴的去训练自己，不会害怕困难。 他们才能够提升自己，提升上来，直到心能够彻底的摆脱烦恼习气。心这个因为善法而圆满，所以如果戒他们的戒定慧全都是圆满的，我们试着来看那些这个战斗过来而且战胜了的人。因此如果我们试着去考虑去思考，然后以前每一位高僧大德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烦恼习气，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做得到呢？为什么我们自己就做不到呢？一样是人呀，一样有一个头两个手两条脚一样的，别的人做得到，那我们必须也能够做得到啊。那是把自己的心啊这个唤醒，让他很坚强，愿意去跟懒惰气馁这个去战斗。那现在呢，起先呢我们是仰赖于这么去这个思考来帮忙的，比如像龙坡这个龙坡的高僧大德，每一位高僧大德就像战士，非常的强大，跟自己的心去战斗，非常的坚强。比如说有的人行脚在森林里面山洞里面去行脚，有时候迷路了之后几天饿肚子都是努力的往前走，不气馁，如果这个灰心的话就饿死在森林里面。有的人走这个掉到悬崖下面，这个手脚全都是遍体鳞伤，但是依然要走，如果气馁就会白白的死掉。那些这到处去行脚，到处去找这个高僧大德参访，可以去学求法的，有时候去为了训练自己，让自己单纯的为了让自己坚强。如果去看每一位的传记啊生平，就会觉得印象太深了。比如像佛陀的时代，也有这个有一位国王，他想找离苦的路，但是那个时候依然没有佛陀，他就不停地在打听，所以什么时候会有佛出在世间出世呢？就不停地透过那些这个那些做生意的人，然后去打听，那说有什么这个城市那个城市有什么重要的新闻。有一天有一个商人来告诉说，哎，这个佛陀已经在世间出生了，佛法已经在这个世间出生了，圣僧已经在这个世间出现了。这个国王听到了之后，就命令让去告诉这个皇后，也就是他老婆，还在皇宫里面，告诉他他已经不回皇宫了，他要着急去找佛陀了。这个就走，就马上上路了，一听到马上上路。这样他这样的人，他们的心是非常的坚强，非常的有斗志的，信仰是很稳固的，因为他的波罗蜜圆满了，他就去找佛陀，然后这个在很短的不长的时间就证阿罗汉。如果我们去损失，没有免费的，想获得好的宝贝就必须要忍耐，必须要战斗，只是需要有想有钱用也就必须要战斗了，想超越这个世间那就需要更加的坚强更战斗。没有空间让那个脆弱的人留空间给他们走，可以到离苦的这个空间不存在了。因此我们大家呀，心必须要非常的坚强，非常的斗志昂扬。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帮忙让我们大家有很坚强的心的，也就是去结交那些好的人，那些坚强的人，强大的人。佛陀告诉我们说，结交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变成那样的人。我们结交喝酒的人，很快我们也会变成酒鬼，我们结交那些赌博的人，很快我们也会变成赌徒。如果我们去结交朋友，那些心意很坚决修行的人，这个非常重要。在一个人气馁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鼓励继续加油，另外一个人偶尔气馁了，我们就去鼓励他，加油嘛，加油，一起往前走。这个是属于这个善知识，这个是属于这个在轮回里面一起结伴而行的好友。龙婆也有呢，有一个人这个修行非常棒，但是他不愿意出家，如果他出家的话他也已经变成一位大师了，他的修行很棒很棒，跟龙婆一起这最早期就一起修行，但是到了某一个点他不愿意提升了。这个在去顶礼高僧大德的时候是一起去的，在修行的时候也是一起修的。比如说半夜坐着修行，他不休息自己怎么能休息呢？就一起帮忙这个扶持，彼此扶持，谁修行 获得新的一些这个法，获得一新的领悟，比较更微细的一些领悟，就会开始分享一下。因此有善知识啊，就会让我们非常的坚强，会产生很坚强很强大。有信仰呢，也可以让我们很坚强很强大。如果我们有这些事物，我们的心就会非常的这个坚强，斗志昂扬，发生什么无论是生还是死都会加油，而不只是一味的想着逃。比如像龙坡说要去进行三个小时，后面让大家进行三个小时，非常多的人去加油咬牙，这个真的去进行。一旦能够进行三个小时了，心就这个变化非常的大，因为他的心非常的斗志昂扬，非常的坚强。有的人听说要去进行三个小时，心就很沮丧，很提不起。那些沮丧的人呢，怎么可能斗得过烦恼习气呢？烦恼习气在控制整个心，也就是这个脆弱。至于那个坚强这个斗志昂扬的人，起先进行只能进行半个小时，但是不停地进行下去，就可以进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事实上高僧大德，以前的高僧大德进行十几个小时，他们是战斗到死，有的走通宵都有呢。如果我们心很这个坚强，斗志昂扬，就去加油。然后呢，战斗的方法是怎么战斗呢？首先呢，要好好的持戒。第二个呢，好好的提升心，也就是训练禅定。禅定就是训练心。第三个就是提升智慧。提升这个禅定是训练让心坚强，让心啊有力量，让心宁静，有力量，滋润，清新，然后提升另外一个层次的禅定，提升这个让心安住的禅定，心安住，心就会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一旦我们有安住的心了，我们才能够开发他的智慧。如果我们开发智慧到这个充分的时候，就会升起道果，我们就可以接触涅槃。在学习这个的这些事物的这个过程，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提升戒定慧圆满之前，我们必须要提升觉性。如果没有觉性，没有戒，没有禅定，没有智慧，没有真正的觉性禅定，有这个戒呢，也只是这个很这个缺胳膊少腿的戒。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如果有觉性，我们没有刻意持戒，心也会自己持戒。因此去提升第一个工具，我们要提升第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必须要是提升觉性。要想能够提升觉性，就是去修习四念处。因此如果能够修四念处的话，我们就获得觉性。第二个呢，一旦我们有觉性了之后，正确的禅定就会自行升起。一旦我们有觉性、有禅定了之后，开发智慧呢，就会自行的发生。如果我们有智慧了，圣道、圣果就会升起。这个就类似于这个楼梯一样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往上。要训练自己有觉性，起步的先建议就是先要提醒自己持五戒。因为大家也许发懵了，刚才说要有觉性了之后就会有戒，那个是属于自动自发的戒，是好的戒。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烦恼习气还很强烈，我们没有觉性，因此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干坏事，在生根口上面干坏事，比如说骂人、打人之类的，那随时准备都会干坏事。因此先要去提醒自己，那个称之为这个受戒。你先提醒自己说，今天晚上、今天白天呢，今天这个让自己五戒不要坏掉，只需要五戒就够了，不需要太多。如果太多就是这个追求太多了之后，很快就会做不到的。这五条就足够可以证悟道果了，来到这个 二果的四头含的程度，如果想比那个更高，就持八戒。八戒是和与这个战斗，可以证悟到提升到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程度。一旦证到三果的阿拉含的程度，还是继续持自己的八戒，多多的去修，多多的去提升，最后就证悟大罗汉。在刚开始的时候，先提用心刻意的去持戒，一旦破戒了之后，不需要哭，不需要气馁。破戒了之后，重新提醒自己，说我从现在开始要持戒，从开始小心，再不要去犯同样的错误。这个那之后呢，我们就来提升觉性。是透过来修四念处来提升觉性，修四念处也就是有觉性，不停的觉知身、觉知心、觉知身体。这个更微细就是觉知感受，也就是觉知苦乐的感觉。更微细就会是能够这个觉知这个行运，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更加微细也就是觉知到这个真正的心的那些状态。更加微细就会看到这个法也就是真理实相。这个就慢慢的有次第的慢慢的学。这个那些波罗蜜圆满的人并不是必须要从身体开始切入，然后来到感受，再来到心，再来到法念处。如果这个智慧真的很犀利，直接切入法念处也可以，但是这个难。比如像佛陀，他的心一旦这个有禅定了，这个修习安般念，然后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他就来观察，说什么东西有苦才会有呢？因为有生，所以才会有苦。什么那个称之为生呢？也就是心去把心抓取起来，或者是心去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这个是很难的，看到了吗？那只有必须是佛陀的这个程度，才能够这个审视得了，看到境界，而不是思维分析。很多那些研究经典理论的人喜欢说佛陀他是思维分析这个那个称之为缘起法的这个主那个内容，所说的一切都是因果的关系，以为是他在思维分析。事实上他自己说的四念处是唯一的一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这个可以解纯净无染解脱自然。因此他不是思维分析，而是他看到境界，他看到境界，心去抓取心，然后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一抓取来瞬间苦马上产生了。为什么会抓取呢？因为心啊依然还有挣扎，造作造作好依然也在执着我，造作坏呢也在执着说我，就是那个我们执着这个心啊，说是我，就是这个称之为我们把心抓取起来了。这个是佛陀的这个层次，很难的，我们大家后面再来学，这就是自己来学，就修四念处，身受心，然后这个修得很熟练，最后我们就会自然提升到彻见到这个四圣谛或者是缘起法。但如果我们比如像龙普顿长老直接是从教导从心念处切入，第三个第四个是属于法念处，第三个呢他教导要去观自己的心，龙婆就不停地觉知这个自己的心，自己的心生气起来，知道说生气消失，知道说生气消失了，心贪了，知道说贪了，心这个贪消失了，知道说它消失了，心迷失知道迷失，心在觉知，也知道说在觉知，心迷失和心觉知是这个相对的，它是两极。这个龙婆是从心开始切入的，一旦不停的观下去，就会看到每一种类的心呢，全部都生了就灭，贪的心生了就灭，不贪的心也是生了就灭，生气的心生了就灭，不生气的心也生了就灭，迷失的心生了就灭。觉知的心也是生了就灭，这个散乱的心生了就灭，萎靡不振的心、沮丧的心也是生了就灭，这个就不停地观下去，直到有一天就彻见到说，哦，心啊，它是无我的，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并不是思维分析，而是必须要看见。 有的人说要关心太细了，那就关更粗糙一点的事物，比如在我们心里面呢，一整天它就会有这个，有时候有苦，有时候有乐，有时候有不苦不乐，一整天都是这样的发生的。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就去关这里，就去关这里嘛。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的心是苦是乐还是不苦不乐，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说，哦，快乐也是暂时的，苦呢也是暂时的，不苦不乐呢也是暂时的，看到了吗？快乐只是暂时的存在，也会消失，苦也只暂时的存在，也会消失，迷失散乱之类的，哎，不是不是，是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升起了之后，我们的喜悲心，我们心不苦不乐，它也只是暂时的，很快又生气了，一会很快又苦，一会又会乐了。因此，像龙婆修行的时候，龙婆就是这个受念处和心念处，这个是同步进行的。比如说，不停地读自己的心，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就会看到自己的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这样，这个看到苦乐的时候，那个是属于在修受念处，这个属于修受念处。在看到说他一会好一会坏，这个是在修心念处。因此，龙普敦长老教导让龙破要去读自己的心，读了之后就会看到这两个，看到苦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是一个，看到善不善，然后又是还有另外一个是不是善也不是不善，不停地看下去，最后就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控制不了，不是我，不是我的，所有的一切有因就会生，没有因就会灭，控制不了，强迫不了，这个觉醒智慧就慢慢的能够提升上来，直到明白，明白法，明白其实就是指明白真相，说事实上啊，这个身心啊，最后也会觉知到身体，去探究心呢，也会能够感觉到身体，因为身体是属于心的小弟，这个心呢是属于主人，不停地命令身体做这个做那个。如果我们关这个关不到，依然关不了，那也不需要受到惊吓，那我们就去觉知身体，这个身体是比较是最关的，最容易关的。如果是心呢，它是真正的心是最难关的，比如像长老让龙婆关心，那个时候事实上依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真正的心，只是看到说苦乐生灭，苦的心乐的心生了就灭，善不善生了就灭，善的心不善的心生了就灭。这样一旦心更有力量了，会就看得很清楚了，说苦乐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善不善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就分开了，这个称之为运能够分离了，就真的能够抵达心了，没有被造作，没有被苦乐好坏染污造作的那个心，就会看到了心本身，就看到这个心的生命，它工作一会儿呢是在觉知的心有安住的，一会儿又跑进到眼根去看画面，一会儿又跑到耳根，跑到鼻舌身意根，这个我们就开始进到真的看到心本身了，是透过六根看到心在哪里，身就在哪里。起先龙婆修行会看到有某一些东西在胸口这边动荡，眼睛看到画面这个地方也动荡，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这个地方也会动荡，就不停地观，然后呢去请教长老，请教龙普敦长老说，哎呀，我觉得心是安在这里，但是要告诉他说看到心是安在这里，就觉得还不确定应不应该说，所以就去请教他说，长老啊，心啊它安在哪里啊，自己心里面已经有答案，有答案说心在这里，因为看到这个地方在动荡啊，震动。长老回答说，心无处可安。那个时候发懵了，哎，没有地方可以安，那我怎么能够关得了他呢？ 最后修行就慢慢明白了，心没有地方，一个恒常的一个地方安，心在眼根生就会在眼根灭，心在耳根生也会在耳根灭，心在鼻根生了也会在鼻根灭，在舌根生了灭，在一身根生了就灭，在一根生了就会一根灭，在哪里心在哪里生就会在哪里灭。起先观这个还观不到，因为觉性智慧禅定了依然不够，就还看不到，只是看到说心跑来跑去，一会儿跑到眼根耳根，就觉得说心只有还是一颗，它跑来跑去的。不停的修行，随着修行的深入，就会看到觉知的心、知者的心啊，生了就灭，一旦灭的瞬间，就会升起另外一颗心，升起在眼根看画面的心，眼根的心灭掉了，就会。回来变成觉知的心，也变成一根的心，这个只是暂时的存在，也会灭掉，然后变成了去听声音的心，这我看到心了，它是不同的一颗一颗的觉知的心，然后安住的是一颗去看画面的心，又是另外一颗听声音的心，又是另外一颗，它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个体，这两个并不是一个，并不是这样的跑来跑去的，而是不同的，这个是安住的，这个灭掉了一瞬间，这个升起了，这个灭掉，这个升起了，这个就灭了，那个又升起了，这个因此它没有一个恒常的地方安的，它有的仅仅只是暂时的现象，生了就灭的现象。现在寺庙也有一个，也有出家人完全也能够看到了，这个心啊，这个不停的在交替进行，这个心的数量是数也数不清，每一颗都是不同的个体，然后中间有一个间隙来断开，这个称之为连续性断开了，这个他走得很细了，如果我们只是听到这里我们就会很灰心，我们做不到呀，因此先来简单一点，如果最简单的也就是觉知身体，心呢是这个逃离的速度最快的，很快就跑了，很快就跑了，但这个身体从来没有跑到哪里去，有的只是我们的心跑掉了，不愿意来觉知自己的身体，我们别去改造心，从现在起别改造心，就是用现在这样正常的心，感觉到了吗？身体坐着难吗？你知道说身体坐着难吗？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呀，知道吗？身体在呼气，知道吗？现在的身体在吸气，如果要知道是不难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愿意去知道，想去知道别的，想去看别人，想去听别人，想去获得这个气味那个气味，想尝到这个味道那个味道之类的，因为忽视了，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身体，因为忘记了自己的，一直忘了自己的身体，因此比如说听龙婆听懂了大概就会点点头，但是点头的一瞬间，但是并没有觉知说身体正在动，根本没有看到，因为正在享受，正在想说啊，因为龙婆说这个听到明说的这个明白了，这个身体在动了之后，但是没有觉知，因此如果我们要训练试炼处，起步刚开始的时候先去觉知身体，这是最简单的了，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坐着觉知，身体动觉知，因此我们在进行的时候说龙婆让我们去进行3个小时，并不是说这个进行了之后辛苦吗或者是走神，而是带着觉知去走，看到身体走，心是觉知，觉知者并没有去强迫，并没有去紧盯以至于到身体很郁闷心很郁闷，而是去觉知，就只是去感觉啊，因此并不是去紧盯，去拼命的死死的紧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去进行是受不了的，不然的话就会就苦闷到死了，比如说当下这一刻坐着就只是感觉是正在坐着，而不是说啊好了做准备要觉知了啊，现在正在做，哎呀这个是神经病，这个是不行的，这比如说像这个戴口罩，这个戴绿色口罩的人感觉点头、但是忘了自己的身体，在动的时候忘了身体，因此要努力的去训练我们的身体动，我们的身体这个不停的去觉知，然后接下来觉性会自行升起，我们正在走神的时候一旦转头觉性升起了，哦 迷失了，刚才迷失了，刚才忘了身体了，而不是说不准忘了身体，可以忘了，但是别忘了太久，不然就太难堪了。因此要去训练的时候，身体动觉知，动觉知，接下来在我们没有觉性的时候，一旦我们的身体动，然后就会自行的能觉知了，哎，刚才迷了，就会是这样子的，这样我们就会获得觉性。一旦我们获得觉性了，假设我们学有彻底的来学，我们源自于透过觉知身体而获得觉性了，就不停地观下去，比如说不停地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掺杂在身体里面的一些事物，也就是感觉苦乐的感觉，身体方面苦乐的感觉，然后一会儿苦一会儿乐，看到了吗？坐着坐着又会痒，哎，身体苦啊，那个没有修行的人，假设痒这么痒，然后他就去抓挠了。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修行人，我们就会看到痒了，掺杂到这个身体里面来了，可以抓吗？可以挠？为什么一定要忍呢？没有那个必要啊。因此，我们就会开始切入到那个第二个是念处了，也就是进到感受了。比如说坐久一点会背痛吗？背也会坐久。一定会背痛，坐久一点有时候就会这个打坐，有时候这个腿都麻了，我们就会看到了这个麻的这个腿，或者身体的疼痛，身体的痒啊，跟这个身体它属于不同的部分。身体是先坐着的，先走的，但是疼痛然后酸啊麻呀痒啊是后面掺杂进来的，因此它属于不同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方面的感受，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身体方面的感受了，就会进一步的看到身体方面的感受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这个坐着的身体，行坐坐卧的身体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不是我的，就会慢慢的不停的观下去。一旦身体这个疼痛病痛，我们的心就有苦，我们就可以从身体方面的感受切入到心方面的感受，这个是有彻底的在训练的了。这个气，一旦我们的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到了吗？我们的心同时也会不舒服，这个身体生病了，心也会同时也生病，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的心变化了。起先呢，我们的心是没什么感觉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心不舒服了，或者是我们的现在的心有快乐，现在的我们现在的心苦了，这个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心方面的感受。起先呢，刚开始是有彻底来的，先是观身，接下来会看到掺杂在身体里面的感受，那之后呢，就一旦有身体方面的感受了，就会进到我们心里来了。在我们的心身体有快乐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有快乐，一旦我们身体苦了，我们的心也会同时有苦了起来，会这么看见。或者是我们的眼睛看到漂亮的花朵，看到漂亮的大海，我们的心有快乐，我们知道说心有快乐，这个是属于在觉知心方面的感受。感受有两种，一个是身体方面的感受和心方面的感受。接触到有快乐的所缘，我们的心就会有快乐，接触到喜欢的所缘，我们的心就有快乐，接触到不喜欢的所缘，我们的心就会有苦。接触到这个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这个所缘，心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不苦乐的感受。因此心方面的感受是有三种情况，有这个心方面的快乐，有心方面的苦，有不苦，有这个舍受方面，然后另外这样要想切入到心念处更危险了，怎么观呢？我们继续观察，在有心方面的乐受的时候，我们会申请另外一个境界掺杂进来了，也就是喜欢，会喜欢这种快乐，这个是属于贪，这属于贪。在我们的心郁闷的时候，没有快乐的时候，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事物掺杂进来，也就是有不喜欢。在这个辛苦的时候喜欢吗？不喜欢的，那个不喜欢其实就是嗔心，就是嗔。接触境界了之后心有快乐，这个就会喜欢，就会升起喜欢不喜欢，升起没什么感觉，这个属于这个心的造作了，来看到新的这个 行运，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呀，行运也就是我们的心了，它并不仅仅只是有喜欢不喜欢和这个没有什么感觉，并不仅仅指这些，而是有很多的境界。比如说看到这个人比我们更好更优秀，就会产生这种妒忌的这个感觉。妒忌的感觉并不是身体，并不是感受，也就是不是苦乐，但是它是属于心的行运，也就是心的造作。看到这个人了之后妒忌，看到了这个人爱，看到了这个人恨，这个感觉就会在我们心里面不停地盘旋变化，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在要听法的时候看到了吗？我们的心是善的，我们想听法，但是如果龙婆不停地讲下去，心这个变使用善法变成不善法了，什么时候可以停呢？这个憋小病憋得要命啊，这样子的心就会是这样不停地翻来覆去的。如果我们这样不停地去观察，就像龙婆刚刚训练的时候一样，就是龙婆直接切入这里，直接观心的生气贪嗔痴，然后就会同时也会看到心苦乐不苦不乐。但一旦来到这个了之后，要想切入到更高的法，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苦乐善不善啊，不是心，它是生了就灭的现象，来了就走，来了就走的，是无常苦我的那些现象。心完全能够把自己分离出来，从那些苦乐好坏的感觉里面分离出来，能够进到这个心。一旦我们能够进到心呢，我们就会看到心本身也是无常的，它生灭在眼耳鼻舌身一方面生灭，看到整个它的整个工作流程。一旦有什么东西眼根刺激，心就在眼根生，在耳有在耳根方面刺激就升起在耳根，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心啊在六个根门生灭，眼耳鼻舌身一方面不停的生灭。一旦不停的看下去，就会知道说哦，控制不了，不是我，不是我的，或者是我们不停的去观察心，接下来我们看到更加微细。在有烦恼习气之前，这个还有更深的一层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有好几层。我们看到的烦恼习气就好像是这个冰块飘在大海上面的冰块，它冒起来给我们看，我们以为是只有一点点，但是底下水下面太很大的部分在水下。比如说看到的贪嗔痴，那个只是在水面的烦恼习气，在水底下的烦恼习气很多，比如这些五盖啊，包括这个睡眠烦恼是最微细的，然后这个结十个结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受到惊吓，哪个先冒起来给我们看了，我们就去要那个，而不需要去直接钻到大海底下去看，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紧随着去观上去，有一天就会明白。在我们看到五盖，那是属于这个阻碍我们去做所有好事的那个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心有五盖，这个粘着于享受，有这个欲贪的盖，你说要就会精进的修行吗？他只是想着床铺的，这个就会障碍，这个属于稍微微细的烦恼习气了，不是贪嗔痴了，它是属于这个五盖的层次，是障碍我们的那些美德的提升的。如果是这个劫缚，十个劫缚的那些烦恼习气，就是把我们的心捆绑在这个造作里面，或者是捆在那个十二缘起里面有里面，因为烦恼习气有好几个层次，有非常多，因此我们去看哪个冒起来，我们去看哪个，不停的去觉知，然后去看到它更多的整个运作的过程。在法念处里面，大部分都是属于看到整个过程，看到整个运作的过程。比如这个欲贪的盖，它是怎么升起来的，就会这么照见，而不仅仅只是看到它本身。比如说嗔心啊，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比较浅的话，看到说现在正在升起。如果看到这个明白境界的这个状态，就会看到说什么东西让它升起的，让它生气呢？因为接触了不喜欢的境界，而且我们的心呢有习惯性的这种嗔心在，惯性在，所以就会升起嗔心，就会看到很危险，因此所以才会说法念处很难。法念处这个坏方面的法念处，比如说这个五盖，这个障碍我们的那些美德的， 那个五干，所以还有这个好的这个法方面的，也就比如说是气觉知，气觉知是属于这个那个带领我们这个解脱的那个，就会有新的提升，来到这个离苦的这个程度。最微细法念处最微细的这个是板块是属于看到四圣谛，看到四圣谛，看到缘起法，知道说这个是苦。五蕴是苦，想要是急，也就是苦升起的因；灭呢，也就是涅槃，也就是苦止息的状态；道呢，也就是修行的方法，可以抵达离苦的方法。你知道四圣谛，这个很难，还很难，可以放到证到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了之后再来学。如果依然还没有来到，那是学不懂的。缘起法并不是这个背的滚瓜烂熟，但是并没有真的看到境界，那是清洗不了烦恼习气的。佛陀呢，直接弃入四圣谛了，直接弃入缘起法了。我们的波罗蜜没有到那种程度，那我们只求说身体动能够觉知就够了，身体呼吸觉知，身体动觉知，身体行住坐卧去觉知，先做这一点，这一点很强大了，就会自然能够往前进。会不会太难？一旦我们不停地提升上来，就会看到真相。这个身，这个心，并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是属于这个初步阶段的智慧，看到了吗？看到身心不是我，我不存在，这个仅仅只是初步阶段的智慧，这个属于出果的须陀洹的智慧。不停地修行下去，事实上他已经看到我不存在，但是依然在抓，就类似于我们去租别人的房子，知道说不是我们的房子，但是我们是装得这么好啊，让我们这个换这个搬迁呢、啊、还给主人，我们不愿意，就是要先吵吵架。这个身体也是一样的，或者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停地修行，我们就会看到它不是我，不是我的，但是依然想得到，依然想抓，依然在抓取。即便知道它不是我，不是我的，但是依然在抓取。但是知道说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是属于出果的须陀洹的，出果的须陀洹的境界。我们不停地继续去修四念处，有哪一天心力量心力很强，直接进入观，能够观心就直接去观了。哪一天如果我们的心力比较弱一些，观心观不了，那就去观身，身体动观身体停。如果这一点依然觉知不了，就去修奢摩他，去念佛陀，去呼吸，去做什么都可以，去让心去处在单一，持续的处在单一的所缘，心就会宁静，就会有力量，然后再来这些接着开发智慧。一旦我们随着修行的深入，接下来就会看到更加深、更深一层的这个真相。在证悟出果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身不是我。接下来不停的修行，不停的去觉知身体，就会知道，哎，这个身体它本身是苦。一般的人凡夫，他会看到，以为说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的。出果的圣者也是这么看到的，是时苦时乐的。二果的士陀洹也是这么看到的。但是，一旦我们不停的觉知身体，不，有时候觉知心，有时候觉知心没有关系。有一天呢，心呢就会有力量，就会回过头来看身体。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一般的人修行还没有来到这一点，就会觉得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的修行，来到这个层次，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一旦我们看到苦，心就不再有任何的这个就彻底的不再有欲望，会不再有想让它保持，也不想让它恒长了，这样的欲望不可能存在了，不再有执着抓取，我们的心就会彻底的摆脱对身体的执着抓取，就会这个对于眼耳鼻舌身方面的执着抓取，对于色声香味触方面的不再有执着抓取。这个是属于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境界。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心和凡夫的心，包括初果二果都不一样。阿拉含圣者的心，他的心再也不去抓了，再也不去抓 色身香味触了，因为他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债务也扑出去了。但是我们的心呢，就像一条狗，有的人把棍子一扔出去，马上扑出去了，心就是那样子的，就会不停地扑去找所缘，找去咬色身香味触。但是三果的阿罗汉圣者的心，什么东西扔过来他就没有感觉，包括让女人在面前脱衣服他也没有感觉，心不再会扑去找了，因为他有无穷无尽的快乐。这样的快乐是属于这个梵天的快乐，这个心是属于梵天的那个心。我们不停的修行，一旦彻见到彻底了解身体，把已经能够放下身体，不执着身体了，心就会回来探究，不停的探究心了，不愿意停下来。一旦什么有决心，就会进来观察心了，就会看到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就会不停的看三反应，到了某一点就会知道真相了。这个心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看到了吗？都跟看放下身体是一样的这个原理。放下身体的时候，是因为看到身体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那到了最后的阶段，就会看到这个心啊，本身就是苦，而且是最最苦最苦的，而且是很难很难看到的。包括有快乐的心也是苦，它会更加微心。最后我们就会知道真相了，这个心本身就是苦。一旦这么照见了，心就不再对这个有执着，对心有执着抓取的，那个是属于四果阿罗汉的境界。别描绘说阿罗汉就好像这个看照片一样的，阿罗汉的穿着很奇怪，然后能飞，那个仅仅只是一个这个教那个根基很弱的人的一个上巧方便。要想着说阿罗汉三果的阿罗汉甚至或四果的阿罗汉能够帮忙我们，佛陀能够来帮忙我们，但是事实上啊，我们有职责去自助，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心变成了这个身，这包括是变成了初果、二果，以及来到四果的阿罗汉，我们的心变成了身。如果我们的心来到变成了阿罗汉，心就既然就类似于跟这个佛陀的心合而为一了，变成一体了。曾经有一位出家人去找高僧大德，也就是这个麦江帝。麦江帝他的修行非常棒，他是阿姜摩诃布瓦尊者的妹妹，法已经灭掉了，因为超过了这个境界。这个总结，用心先持，用心持戒，然后训练觉性，训练觉性，不停的觉知身、觉知心，擅长于观身就去观身，擅长于观感受就去观感受，擅长于观心的善就去不善就去观，或者是很熟练就去看到心在六个根门生灭、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生灭就去观。那有一天呢，就会慢慢的明白初步的阶段明白说我不存在，最后的阶段就会明白说那个有的那个存在的事物本身就是苦。一旦彻底的知苦，心就不要了，它就能够放下。一旦能够放下，我们的心就没有负担，心就会空。所谓的心空，并不是我们想象出的那种空，我们能够想到的空，那是空无，什么也没有。但是心真正的心空是有好像没有，没有又好像有，它有没有没有。比如如果我们心来到那一点，假设龙坡的心到那个地方，龙坡看大家，龙坡看到我们大家存在吗？存在，但是全都是空。至于空，源自于禅定的空，源自于想象出来的空，那个属于跟动荡相对的空，它完全是两回事。语言呢，泰语是一个词，但是境界这个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是两回事，要慢慢的不停的去训练。然后有一天我们的心就会跟佛会是一体的，心就是佛，就会是这个一体的。 起先呢，这个麦赞迪他说，这个法师你有看到吗？心跟佛这个是一回事。那个法师就回答麦赞迪说，看到了，这个法，这个法呢跟佛跟自己的心呢，这个法跟心啊是一体的，是一回事。那个法师特别这个恭敬佛，所以他就没有看说他的心跟佛是一体的，他仅仅是看到看法看法。麦加迪说，哎呀，必须要也加上佛，他就来看，回到寺庙了就回来看心跟佛是怎么是一体的。佛是什么？佛事实上佛陀并不是色，并不是佛陀的色身。佛陀的色身其实就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一样会老，一样会被火化。什么东西 是真正的佛陀呢？其实就是品德，真的让他变成佛陀的那个品德。他有他有这个无上的慈悲，这个出家人他也来看自己，没有那种悲心。佛陀有智慧，能够自悟成佛。这个出家人他也来观察，所以自己没有智慧，不可能有智慧，靠自己离苦的。佛陀还有什么呢？佛陀有纯净无染，一旦来到纯净无染，然后心就跟佛聚合，聚合了。因为这个圣弟子阿罗汉有跟佛陀是一样的一个特，是纯净无染，是没有烦恼习气，这个是一样的。至于说智慧和悲心，那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但是纯净无染是一样的。就好像这个心就可以聚合了。这个只是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些奇怪的一些内容，这样可以解除一下大家的瞌睡，因为刚刚吃完早餐就会瞌睡。谁有什么疑问吗？有疑问要知道说有疑问，不需要问。法呀，法是透，如果透过去问的话是不可能学明白的。比如说像龙婆以前教了很久了，从大概是在这个四十一年以前就开始教了，这个弟子们明白，有一部分人明白了，但是大部分呢都只是听而已，是透过大脑能够记得住，能够明白说法是这样的，但是并没有真的抵达心，只是进到大脑。后面呢，所以龙婆驱赶去精行，教多少都听不懂，必须要动手去实修。但是实修也必须要有原则，精行呢也要有决心，打坐呢也必须要有决心。这个有决心的这个特质，就是没有离开自己观的这个禅修的业主，也没有跳进去紧盯去打压去控制业主。比如说我们觉知身体，精行了之后看到身体走，心是这个观者，但是如果心跑掉去想别的东西，忘了身体，这个去及时的知道说现在忘了身体了，迷失了，已经缺乏觉性了，心就会回来觉知身体，是没有打压的情况下。但是如果努力的去觉知身体走，身体做努力的去觉知，心就会是憋闷的。如果我们的心是憋闷，什么时候就是错了，说明是带着贪心在修了。比如我们心跑掉了，但是不想让他跑，拉他回来，心就会憋闷，那不行的。在我们进行打坐的时候，带着决心去修，意思是说在做的修的过程中啊，要不停地感觉到身体的存在，心的存在，不停地去觉知。然后突然之间我们的心跑去想别的东西了，忘了身体，忘了自己的心呢？如果我们不停地常常的训练，一旦迷了知道，迷了知道，接下来迷失的瞬间马上捕捉到了，他会自然感觉到不需要刻意 已，那个称之为自动自发的决心升起了，对，慢慢的去训练。对，还有另外一个错误就是紧盯，紧盯呢跟走神是另外一端，这个迷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但是紧盯呢是跳进去聚焦了，聚焦长袖叶子，比如说我们呼吸去盯着，然后我们的心跑到呼吸上面来，或者我们惊醒了之后心去紧盯身体，紧盯就会憋闷了。因此中道不走神，也不紧盯，不打压，感如身本来面目去感觉到身，如心本来面目去感觉到心，不停地去觉知，接下来就会看到身心，我们的身心呢，它在四弦三法里，这个我们就会越来明白，就越来越明白它不是我们控制不了它。接下来不停地修行下去，就会看到身心呢，它本身就是苦，这个称之为我们看到四圣谛了。如果修行之道看到身体本身是苦，心本身就是苦，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知苦了。在四圣谛里面，苦也就是五蕴、身心、名色，这出了比较说的比较粗糙，但是如果说的正确的话，那个是所有的名法跟色法，它本身就是苦，会造到这个程度。一旦彻底的知苦了，别说知道这个身体本身是苦，而不是时苦时乐，心本身就是苦，而不是时苦时乐，这个称之为我们知苦了。在我们知苦的一瞬间，急也就是欲望就会自动自发的被断，看到了吗？我们不需要去断欲望，欲望自动自发的被断掉。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知苦的话，你比如说我们一旦知道说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想要让身体不苦的想要就不会有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苦，你怎么可能让它不苦呢？不可能的。想让这个身体有快乐的想要也不可能存在了，因为知道了说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想让它快乐怎么可能呢？因为知道真相的心本身就是苦，对吗？他就不再想让心不苦的这个想要了，也就不会想让心有的只是快乐，看到了吗？因为这个不再跟身心有任何的这个缠缚能够放下来，一旦心不再有想要，涅槃呢就会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因此想看到涅槃，不停地修行下去，直到欲望彻底的止息了，我们就会看到涅槃，涅槃就在我们的眼前，本来是圆满的，从来没有缺失过，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一体的。因为空，因为空它没有什么，在那个空里面我们获得的是没无与伦比的快乐，比如世间的快乐龙婆全都经历过的，从居士的时候全都经历过的，有钱用，有房子住，有老婆，有什么那个有快乐，这个全都认识，世间的快乐全都认识。但是一旦不停地修行，自己发现越来越高的层次的快乐，慢慢地去训练持五戒了，然后去修这个四念处，去觉知身觉知心，不停地去修下去，心就会提升。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这个刚好十点半，要训练很久才能够 训练讲到准时。愿大家快乐，勤奋的修行，这样我们就会遇到真正的快乐。世间的快乐都只是暂时的，法上面的快乐那是真正的快乐，而且是很清凉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提并论了。